大家今天来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外面的十字架呀，这是昨天是罗志东弟兄和杜祥林弟兄做的，我们感谢他们。上次我们看了主耶稣对十诫的不可杀人的一个诠释。那主耶稣指出，他说一个人如果向别人动怒的话，那么这个人实际上他已经触犯了这个十诫中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所以这个诫命的这个问题的核心乃是不是在于外面的这个行为，而是在于我们里面的内在的这个动机。那实际上我们讲过几次，那整个的登山宝训，它整个的登山宝训它所聚焦的其实都是我们人的里面，人的内心，心理的问题。那登山宝训第一句话就是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那是在灵里，是在里面，是在心里。那第六章后面我们讲过马太福音第六章也提到，你不可将善事行在人前啊，你祷告要进入到内室等等。所以这些所有的这些所强调的呢，都是动机的问题。都是动机问题。那在十诫这个不可杀人这个诫命之后呢，紧接着的一个诫命就是不可奸淫。那这里面主耶稣也是再一次给出一个很惊人的一个诠释，就是他说，主说，那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那这个人就是心里就是与他犯奸淫了。这些经文也是圣经里面一个最有名的经文之一，是很多人那信主之前就很熟悉的经文。我记得之前我有一次分享过一次，我认识一个弟兄，在一次退休会上，他做一个见证，他当时还没有信主，那他见证说，他为什么还迟迟不能接受，不能信主，还不能接受主耶稣。实际上那个时候他已经跟神很近了，他每周都会来教会。那他就分享说，他说他觉得圣经里面这个标准，神的这个标准太高了，他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他没有这个平安去接受主耶稣。因为他觉得我们接受主之后呢，却不能够行出主的这个教导的话，那他心里就不平安，就不踏实。那他说耶稣说，那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那就是犯奸淫。他说，那我不天天犯都要犯奸淫了。所以当时他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所以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真的是要做一下自我的反省，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刚信主或者还没信主，但是已经心里已经比较 ready， 就是要接受，快要接受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想法可能比我们现在，就比我们信主了很长时间很多年之后，这个想法可能更接近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跟神是在蜜月期，是在蜜月期，那更容易蒙神的感动，蒙圣灵的光照。那慢慢呢，等我们信主之后呢，随着我们这个一次又一次的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的心慢慢的就变得麻木了，变得迟钝了。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天天要灵修，要读经，要读神的话， 要祷告，要与主亲近。所以只有这样，那圣灵才能够更有效的来在我们身上来做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首先这里面这个不可奸淫，那这个奸淫这个原文这个字的基本的意思呢，就是实际上它是说对配偶的不忠，对配偶不忠。那当然那意思很明确，就是说它特别的指的是婚外的这个性的行为。那特别的是指的是通奸。那当然这里面不是说主耶稣只关心这个已婚的已经结婚的人的问题。那这个词所它传达的这个真正的含义呢是这样，就是那奸淫，就是说这个奸淫这个行为本质上它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它本质上它是一个道德问题。所以世人的这个法律呢，它是不会涉及到，通常是不会涉及到这个道德的问题。所以很少有国家的法律会对这个通奸采取这个惩罚的手段。那当然有一些国家像伊斯兰可能有一些伊斯兰国家会。不过实际上他们这样做也是跟他们信仰有关系。那一个国家会对这个强奸会采取的法律手段，那在通常对通奸是没有法律的约束力。那为什么这样？因为这个它属于的是道德的范畴，它不是法律的范畴。但是神的律法就不一样，上帝的律法就不一样。那我们看到实际上在十诫里面整个其实它是聚焦都是在道德的范畴。十诫里面不可杀人呢，对吧，不可奸淫，不可偷窃，要孝敬父母，不可贪婪。所以它很多它属于道德范畴，它并不是完全属于法律的范畴。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这个维系整个人类社会的这个文明存在的，它并不是这个法律，并不是法律，而是在整个在人类社会中所普遍存在的这个道德律、道德标准。就真正的维系人类社会的文明的，它是这个道德的标准，而不是一个国家的法律。那一个国家的法律，它无论它有多么的健全，那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力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前景也是很可悲呀，让人很担忧的。我想今天的中国的国内可能我想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光景。那今天中国国内大家知道今天中国国内的这个两性关系是什么样的情况，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那现在国内找小姐包二奶小三小四这些东西现在都在国内都是几乎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你看如果看新闻的话，可能每天都有这些事情。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新闻，说某个省的一个领导包了四五十个情妇，不得了。近几年这个中国这个生意场上就多了一个，有一个很时髦的那么一个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性贿赂。所以现在这个贿赂啊，这个贿赂在中国是很成风的，很时髦的。做干什么事基本上都要捅咕捅咕。所以那以前呢基本上都是送烟酒。那现在基本上送烟酒，你送烟酒可能都已经办不成事情了。那贿赂什么呢？那就 那时候就直接用钱砍，直接递现金。那最时髦的呢，那就是性贿赂，是贿赂美女。所以今天你如果稍微留意一点的话，你如果看网上新闻的话，你就会发现什么这个今天艳照门呢、性丑闻呢、小三小四这种故事，这个可以说基本上充斥了每一天的这个新闻啊，每天的可以说你看看一些新闻的网站的话，你都会看到这些事情。那在中国不仅是这个性的方面，那其他方面也差不多。最近国内也是这个网络有一个很 hot 的字眼，叫山寨。这个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叫山寨，那就是说它是伪造品，是假的，是赝品，不是真的，仿造的。不过呢，那个这个山寨跟这个国那个毒奶粉呢、毒胶囊这个比起来，其实这个山寨这个东西已经好得多了，已经算好的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今天就是这个很多的中国人的这个基本的道德的底线没有了。之前有一次我去岛上，在岛上教会里面碰到一个从国内一个刚刚从国内出来一个访问学者，他当时跟他聊，他对我们的信仰很有兴趣，很感兴趣。他就说，他就觉得现在国内太可怕了，就是说这个人基本上很多人，太多的人就是没有这个最基本的道德的底线，就是没有良心的，就是完全的就是心黑了。所以当人这个违背道德，他昧着良心，从这个正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呢，那他所做的事情，他可能会就会从这个仅仅是违背道德，那变成触犯法律，像中国这个毒奶粉啊这些东西，这些造假的这些东西。但是在马太福音这里面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在这里面呢，那主耶稣所强调的是这个道德的方面，对吧？这个道德，这个比这个律法更基本的方面，是主耶稣这里面所论及的。所以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奸淫，它属于这个道德的范畴，所以这个问题的这个本质，那实际上是在于我们的理念，在里面，而不仅仅是在乎外在的行为，是人内心的活动的一个体现。所以主耶稣这里面指出，当你看到一个妇人，你心里动了淫念，那么你就是已经心里就已经犯奸淫了。所以有没有犯奸淫，它不仅仅是在于一个外在的行为，就算你没有这个出轨的行为，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没有，但是主耶稣说，你也难逃其咎。所以只要你心里有个念头，有这个不好的念头，那你的心里就已经触犯这个不可奸淫这个诫命。那讲到这里，我想我们可能在座的弟兄，包括我自己，只要是这个男生的话，我们可能心里都要低下这个惭愧的低下头。我想当时我提到那个弟兄，他真的是很实在，说一些实话，虽然他讲的可能有些夸张，因为那个男生在由于荷尔蒙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邪念好像就是一个下意识的一个反应，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社会，这方面就是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今天这个时代真的是可以说是个这个淫秽潮流是个泛滥的一个时代，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之后， 那我们不用说这个今天互联网上的一些色情的网站的东西，那就是一般的这个广告啊，你去看一些广告，一些新闻，一些杂志，一些电影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有很多很多这些也挑逗的一些爆的图片啊、镜头啊等等啊，来吸引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想主耶稣在这里呢，这个教导可能就更重要。不过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们也不必太内疚。我记得有一次伟东弟兄主日学的时候，他说分享，他说那个你看见女孩子，你漂亮女孩子，你多看几眼，这是罪。但是我想主在这里面，主特别讲的，他是说要动淫念呀。原文讲的可能更明白。原文如果直译的话，他是这样，他是这个意思。他说你去看一个女人呀，你看的目的是对她有邪念的话，那么你就心里与她犯奸淫。我们很多时候那个男生，就是你看见女生，特别是漂亮女生，多看两眼，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就已经动了邪念了呀。其实漂亮人，任何人都会多看两眼，不仅是女生，我想男生长得帅的话，我也会多看两眼，这是正常的呀。其实不仅是人了，任何东西，就是那风景也好，事物也好，都是一样的。我们喜欢去旅游，我们家中要放一些装饰品啊，这为什么？那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漂亮好看呀，我们会喜欢啊。所以一个人被美丽的一些美好的东西所吸引，这是合理的，这是完全合理的。所以弟兄们也不需要太敏感啊。但另一方面，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呀，用以什么样的心理心态去看，这个我想只有神和你自己知道。所以一方面我们也不必因为今天讲了这段经文之后，你就不敢再正视女生了。你看到一个女生看了一眼，马上把头低下，所以那样的话就更说明你心里有鬼。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明确，就是有些东西是绝对不可以看的，对一些色情的东西啊，色情的网站、色情的图片啊、色情的电影等等一些东西，那一个正常的人去看了之后呢，那不可能没有邪念，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绝对不应该看，而且要引导，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们不要去接触这些东西。那这里面我想离题做一点点分享，就是让我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对孩子进行这个青春期的性教育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并没有任何的经验，我只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对圣经的理解，我提一下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一些看法。那我们首先，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读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七章，这个我们刚刚学完，张弟兄刚刚讲过，应该我们读一下罗马书七章的七节到十一节。我们翻到的话，我们来一起读一下。罗马书第七章七节到十一节，罗马书第七章七节到十一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 所以保罗这里面讲到这个罪，就是啊，他是当你知道他是一个罪的时候，当你知道他不应该做的时候，很多时候呢，相反倒适得其反，就是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就是你越是告诉他你不要去做什么，他就是越想要去做，越想要去尝试啊。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可能作为父母的，我们不必要首先啊，在就是像啊和性有关的一些事情，跟孩子们啊太早的去讲明白啊。啊，因为人的这个罪性总是倾向于去犯罪，去尝试这个新鲜的，他不明白的这些事情，所以特别是孩子，就是你告诉他你不要做什么，他就偏要去做什么，所以特别是在这个青春期、这个背叛期的时候，所以这保罗在这里面主要表达的意思啊。所以我觉得我是就是当你孩子上大学之前不需要跟他讲太多关于性方面的事情。那当然我想就算我们不讲的话，那早晚而且可能不会很晚，那孩子们他总是要知道。我想父母可能应该多留意啊，多注意孩子们平常他上什么网站，那网络太混乱。今天很多的正常一些网站其实很多，我觉得很多东西也不适合孩子们去接触。所以父母，我们弟兄姐妹作为父母的要以身作则，自己不要去，就不能去上一些不好的网站，那或者是收藏一些这个色情光碟啊等等这杂志之类的这些东西。因为我听说过有一些孩子，我听说过孩子就第一次接触到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其实就是从父母收藏的一些光碟、一些杂志里面第一次得到的这种信息。所以总之我觉得就是当你我们做父母的要有这个警惕，就是当你发现孩子如果有些不正常的举动的时候，那要及时的跟他去沟通去教导，去帮助他们胜过这些试探。那这里面主耶稣这个教导，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当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觉得很惊讶啊，就是感觉这个道德标准要求很高很高。但实际上主耶稣这里面教导其实不是，可以说不是主的第一次提出来的啊。实际上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了这个类似的这个表述。其实这个基本的这个道德律，这个是非之心，那神造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放在人的心里，放在人的里面。所以这里面我想提一下，我可能以前有分享过，就是关于从这个自然的启示去认识神的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从我们所能够看得见的所能够看见的，所能够感觉到的这个事情去入手去讨论这个神的存在的时候呀，那基本上有两个途径。那第一个途径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就是说从自然科学，特别是从物理学生物学、数学来讨论这个造物主这个存在的一个问题。那这是搞自然科学人通常所用的办法。那因为我们华人教会，我们福音的对象是很多时候是这个学子，就是出国留学的学生。那中国到美国留学学生大部分都是学理科的，所以我们在华人教会，我们通常都是从自然科学角度入手来讨论神的存在这个问题。那另外有一个途径，第二个途径就是从人文科学入手。那从人文科学入手讨论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从这个道德律这个角度去考虑。有一本著名的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就是 C.S. Lewis 写的这个《返璞归真》，就 Mere Christianity。 大家如果没有读过的话可以去读一下，这个书写得非常好。C.S. Lewis 大家可能知道吗？他是英国的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一个神学家作家。那这本书他就是从一个道德律的角度来讨论神的存在。就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其实这个道德律，这个道德标准其实是很奇妙的事情。因为无论哪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是这个道德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那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会认为这个谋杀呀、杀人呢、奸淫呢、贪婪啊、这些偷窃这些事情是对的。对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些事情都是可耻的。那当然你可能会问到，那旧约圣经里面提到你像索多玛、俄罗巴、俄摩拉、迦南地这些人，这些民族好像这个整个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都是彻底的都是淫乱的。那这是怎么回事？我想是当时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不是可能就是这样。那索多玛、俄罗巴整个国家都是在同性恋很淫乱。但是我想这也是可能就是神为什么把这些地方的人去灭绝净尽，去毁灭。所以当人抛弃神的形象，我们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但如果我们抛弃这个神的形象，那堕落到跟畜类没有区别的这种地步的话，那我想这些人就也没有什么尊严和必要再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主耶稣这个阐述，这个教导实际上不算是主耶稣第一次提出来的。那在旧约中就有这样的有类似的陈述。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翻译一下，手里有圣经的话，我们翻一下约伯记31章。约伯记是旧约在诗篇之前。约伯记31章，我们翻到圣经的话，我们读一下31章1到4节和9到12节。约伯记31章1到4节和9到12节。约伯记31章1到4节和9到12节。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从至上的神所得之分，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灾祸临到作孽的呢？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呢？9到12节。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时，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这本是火焚烧，是烧到毁，直到毁灭，必拔出我所有的家产。所以这里面约伯这里所讲的，他其实跟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这里面讲的意思实际上是一样的意思。就说当一个人心里有一个错误的欲望的时候，那本质上他已经是犯罪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罪的意思，罪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些行为啊。行为的罪我们称之为罪行。那人里面这个天生的这个固有的这个罪的倾向，我们称之为罪性，罪性。而人之所以会有罪行，乃是人有这个罪性。而人的罪性和人的这个私欲贪欲，它是分不开的。实际上这个原文这里面这个动淫念，你知道吗？动淫念这个原文这个意思就是欲望的意思。就是欲望的意思。英文就翻译成就是 desire, lust。这个动淫念就是欲望，就是有欲望。 所以动念就是对别人有了这个不应该有的一个欲望。所以在实际上，在这个雅各书这里面一章十五节，这说的很好。那雅各书这里面这个私欲这个词跟这个马太福音这里面动淫念这个实际上原文是一个词呀。所以雅各书这里面说，他说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那罪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这个词最本来基本的意思就是私欲啊，就是淫念啊，那就是欲望，这个动淫念就是私欲，就是欲望的意思。所以罪是从哪里来的？那罪是怎么来的？那亚当夏娃最开始怎么犯罪的？那还记得这个夏娃是犯罪的时候，那蛇引诱他这是创世纪三章第六节，他是怎么说的？这个女人，这个夏娃看到这个果子好做食物，然后也能够悦人的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并且吃了能够使人有智慧，所以他就去吃了。有人把这个夏娃当时这个心态很好的总结，就是用约翰一书大家还记得那个约翰提到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概括夏娃在这里面这个心态呀。所以他看这个果子能够悦人的眼目，是眼目的情欲，看他可喜爱的，就是肉体的情欲，能够使人有智慧，能够变得聪明，这是今生的骄傲。所以整个这个情欲，这个约翰一书这个翻译成情欲的字眼，其实跟这几个词还一样，也是一个词，就是个欲望 lust。 所以这个动淫念这个私欲，这个情欲，这几个词是原文都是一个词。所以一切的罪的根源都逃不出人的欲望，眼目的欲望肉体的欲望和今生的这个骄傲。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今天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把眼光要放得开阔。那你可能说我没有犯奸淫，我也没有去看不应该看的东西，我甚至也没有想过不应该想的事情。那特别是姐妹们，那是不是这段经文就跟你们没有关系了？显然不是的。所以奸淫它本身是一种罪，而且主在这里面也是以奸淫为一个代表。那奸淫是罪的一种，那它也代表着一切的罪。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等价的去这样去翻译它。那就这里主耶稣就好像对我们说，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犯罪，但是凡心里动了恶念的呀，心里有了私欲的，那你就已经是犯罪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主所强调的是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里的一个不正常的一个邪恶的一个欲望。大家还记得主耶稣是怎么谴责这个法利赛人的？我们之前有提到好几次讲到的时候讲到法利赛人，主是很严厉的谴责这个法利赛人。这里面我们看到主说法利赛人有祸了法利赛人是洗净杯盘的外面，这里面都是勒索淫荡，外面好像是粉饰的坟墓，那外面好看，里面去装满的都是死人的骨头。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讲到提过好几次，这个法利赛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 所以从外表上看，这个法利赛人那个行为可能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好，无可指摘的。但是他们的内心，他们的心理，他们的内心世界，别人看不到，但是神能够看到，神知道。所以这也是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我想我们为什么我们每天要灵修，要读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就像一面镜子，它能够照出我们这个本来的面目，能够照出我们真实的自我。所以我们在别人的眼里，我们可能在别人眼里看到我们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人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无论是在教会里面，在工作单位里面，在家里面等等，在别人看来我们可能都是很好。但是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呀？我们在内室里，我们没有弟兄姐妹在旁边，没有同事老板在旁边，没有太太孩子在旁边，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想的是什么，这个只有我们自己和神知道。所以我们唯有每天我们靠着神的话的提醒，神的话的光照，来照出我们里面，我们心里的，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这个罪的这个本性，我们才有可能离恶行善，我们才有可能这个从里至外都能够讨神的喜悦。那接下来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建议，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建议，让我们如何能够不犯奸淫啊，能够不跌倒。这是这经文的后半部分。这个经文的前半部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这个经文的后半部分，主耶稣的这个建议，这个可能不是有很多人去注意到呀。但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基督教这个历史上啊，其实这个后半部分有不少人去很严肃的对待后半部分这个经文，而且是照主耶稣这个吩咐真的去自残。在这个第三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早期的教父叫俄利根 Oregon，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Oregon 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很著名的，他是所谓的寓意解经的一个大师他据说写了2000多本著作，很不得了，但是现在今天留下来的不多，很少。寓意解经大家都知道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他不是按照圣经的这个本来的意思去解释，然后他把圣经去试图从属灵上去灵异的去解释它。那这个最著名的可能就是这个奥古斯丁解释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所以他说，就是说这个预表，这个原来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地点啊、人物啊什么的，他都用灵异去理解它。那这个是灵异解经。这灵异解经今天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基本上不再采用，我们今天采用的是字面意义上去理解，照着字面意义上去理解。所以这个俄利根这个教父，他是个寓意解经大师，他把整本圣经全都是用这种办法去解释。但是很有意思，很讽刺的是，这个俄利根他虽然他解经是这样解，但是他自己对这段经文，就是主耶稣后面这个，你我左手让你跌倒的话你就把它砍下来，你的左眼让你跌倒的话你把它割出来，对这节经文他却完全照这个字面意义去理解。所以后来他自己成为一个很极端的一个禁欲主义者，他一生未婚，而且不仅，实际上他最后他把自己给眼割了，对吧？而且他很严格的去克己，就是不睡觉不吃饭，然后完全的放弃财产，据说他以前好像还挺有钱的。所以这里面 那这里面主真的是让我们去自残吗？那显然，我想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没有人会真的觉得主让我们去自残。那如果我们左手犯罪的话，就把它割掉，那我们的右手呢？难道右手就不会犯罪了吗？那如果左眼犯罪就把它割掉的话，那右眼呢？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永远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不可能的，对吧？所以那主耶稣这样说，主耶稣到底是在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的这个建议到底是让我们怎么去做呢？那主耶稣在这里面他所表达真正的意思，乃是要我们要立定这个心志啊，要有这个决心去与这个罪与罪去断绝呀。所以当我们知道一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试探，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是要远离它，就是你不要去碰它，不要去看它，不要去摸它要躲避，要逃避。所以用保罗的话就是要逃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章他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你们要逃避偶像，就是要躲开。所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个在这里面是完全不适用的。所以主这里面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如何能够不犯罪，如何能够与罪断绝呢？我们是要断绝这个能够影响我们的这个途径。所以右手如果让我们跌倒，那么就把它砍掉，就是说就把它断掉，断绝我们，因为我们犯罪的途径就是我们的手我们的眼，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以就断绝这个犯罪的途径啊。所以如果你喜欢浏览这个色情网站的话，那你就不要在有网络的地方自己一个人独处，不要在你的电脑上加上密码。如果你工作的地方有网络的话，那你甚至可以不用在自己的家里面装网络。我一个很好一个朋友就是我之前来 interview 的时候陪着我一块过来那个弟兄，他很有意思，他是很喜欢看名车，非常喜欢车。他说他可以一宿一宿的在网上就看这车这些东西这种各式各样的车，赛车，这种名车。所以他只要一到网上一看车，他就下不来了。就后来他决心他就不上网，他家里面不装网络，他甚至 email 都不 check。 所以有一次我给他发 email，好几天都没有回，然后我会打电话，我说你怎么搞的，我的 email 都不回啊。他说我不撤 email， 我好几天才撤一次 email。 所以我还有一个朋友，就是也是喜欢看这些一些不健康的网站。那他本来他是一个人住，那后来他就找了一个室友跟他一起住，所以就断绝这个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机会。所以主这是主这里面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你把手砍掉，把眼挖掉，就是说要断绝我们这个犯罪的这个途径。那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圣保罗所提到的一个圣灵的果子？那最后一个果子是什么？保罗在哥加太书提到圣灵的九种果子，这一个是节制 self-discipline。 其实我们身上的一些罪，我们每个人都身上都有一些罪。我们那时候可能会一直会困扰着我们比如说你的脾气不好呀，或者说等等那每个人都会有或多或少了呀。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一些罪，就是只要我们认真去对待呀，我们好好的向神去祷告，立定心志，能够 有个 self-discipline， 能够克制自己，有节制的话，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是对罪来说不的。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身上有多少我们的罪，我们这个恶习能够比吸毒还严重？我想基本上是没有，很少很少。所以对于吸毒的人，一些吸毒的人他都可以成功的能够戒掉，能够戒毒。那我们今天我们有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怎么可能不能够对罪说不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我们真的做不到，而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想去做，并没有真的想去对罪说不。因为我们是如此的愿意这个享受这个罪中之乐。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他说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他说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那我们怎么去治死呢？我们再读一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也是刚刚学过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和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十三节啊，你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这里面保罗说的就很明白呀。那我们怎样能够胜过罪？我们唯有靠着神，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对罪说不。就像保罗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在我们和罪这个抗争这个跟罪较量这个过程中这个真正的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我们能够不能够做到，而问题的本质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愿望，我们愿不愿意去顺服。我们是顺服肉体的私欲我们还是顺服这个圣灵的引导。弟兄姐妹们主耶稣说，我们宁可失掉身体中的一部分，那么也不要让我们整个的身体被扔进地狱里。但这里面就不是说我们犯罪了就要下地狱，那圣经讲得很明白我们今天我们刚刚领受的主餐，我们也都知道，那主受死的目的就是要赎我们的罪他的宝血就是要洗净我们的罪。但主在这里面，主这样说主耶稣的意思是在强调这个罪的严重性罪的可怕性。所以我们也是一定要严肃的对待我们自己身上的一些罪求神来保守我们能够远离这些罪，远离它也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能够对罪说不。所以愿我们都能有这个愿望能够去身体力行。那最后我们再读一处经文，我们再一起读一处经文，罗马书第六章十二到十四节。罗马书第六章十二到十四节。罗马书第六章十二到十四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皿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让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谢谢您，神啊，我们感谢您，感谢您这样的恩典啊、来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主我们感谢您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啊、将你圣灵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啊、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啊、让我们能够对罪说不。主我们就求您来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主啊，让我们能够啊有一颗顺服的心，主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的感动，主让我们能够啊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对我们自己身上的罪啊能够越来越敏感，因着我们跟你越来越亲近，因着我们啊在你真理里面的扎根，让我们能够啊越来越看清我们自己身上的罪，我们自己身上的刺啊，我们来祈求你，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因为我们是软弱啊，我们是在最终生的，主，我们啊还在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面对着撒旦的攻击啊，面对着我们这个肉体的软弱，主，我们就求您来帮助我们，来成全我们，主，让我们啊能够在我们在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在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我们能够完全的无可指摘啊，黯然见主，主，我们谢谢你啊，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荣耀颂赞感恩都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